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2月17日至2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2011年巡演达拉斯拉开序幕，中共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台湾被控告，台湾九县市议会通过决议禁止中共人权恶棍来台，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神韵2011年巡演达拉斯拉开序幕。神韵纽约艺术团12月17日晚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最负盛名的剧院 AT&T 表演艺术中心温斯皮尔歌剧院的首场演出隆重登场，自此拉开神韵艺术团2011年全球巡演演出的序幕。连续3天4场的精彩演出给这个南方城市带来了纯正的中华神传文化，令达拉斯城市的名流们叹为观止。神韵精彩绝伦的演出演绎了中国正统文化，让达拉斯各界名流不仅得到艺术上的享受，并获得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启迪。温斯皮尔歌剧院经理表示，我们的剧院只接纳世界一流的演出，我们热烈欢迎神韵的到来。艺术界名人前演员凯文·佩吉和家人观看演出后表示，演出好极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为了庆祝圣诞，我们全家搜寻演出，最后选择了神韵，我们很高兴我们选择对了。这是不同凡响的演出，非常古典传统，而且充满活力，振奋人心。这场演出非常独特，在别的地方看不到，非常传统经典，舞蹈中传递的故事非常有意义，对我们的生活都有指导作用。他说，我们被带到美丽的世界遨游，这些美好的信息令我们受益匪浅，感谢神韵为我们带来的福音，这绝对是一台不容错过的演出，一切都太好了。视觉艺术家 Betty Hunterer 观看当天的神韵演出后说，演出中的舞蹈非常美丽，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舞蹈动作非常丰富，舞姿美妙，我以前从未看过这么丰富而深具内涵的演出。他对颜色特别敏感，兴奋地说，演出非常美丽，色彩简直是美妙无比，没有任何其他颜色可比，我觉得这台演出的色彩简直令我屏住呼吸。音乐家 Danny Potter 观赏神韵后激动地说，能够看到神韵的人都很幸运，我今天很感动，我感谢神韵今天的到来。他觉得舞蹈演员的技艺非常高超，舞蹈美丽而非凡，他们跳得如此高，我觉得他们都要飞到天上去了，太难以置信了，舞蹈演员像天使一样美丽纯洁，我为他们鼓掌。金融咨询公司老板帕特·泰勒观看18日晚上的演出后表示，演出美极了，所有的一切都很感人，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实在太美丽了，如同史诗般壮丽，此刻我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他说，演出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优美，故事、人物、建筑、花草、树木都如此的美丽，那是一座座美丽的宝藏，中国传统的力量令我仰视。在今晚的演出中，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极其美丽富有尊严的中国，一个极具亲和力又令人尊敬的中国。公司部门经理帕森斯先生带着从中国领养的女儿一起观看了神韵晚会，他们都非常喜欢这台演出， 我们能够感受到演出展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绝佳途径。他说，演出中的一切都很完美，充满智慧，给他一种全新的感受，让他活力焕发。他兴奋地说，这是一次丰富无比的体验，美与智慧的洗礼，我看得屏住了呼吸，全身心沉浸其中，我的眼睛、耳朵、感官、心灵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快乐。一年前从大陆到美国留学的曹书凯坐在剧院最高票价区，他说，在国内就听说过神韵的大名，我在国内的家人都很想看神韵，他们让我到了美国一定要看神韵，我自己现在真的能在美国看到了神韵，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幸福。能够有这样的机缘观看神韵，当然要选做最好的位置，也是帮国内的家人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样精彩的演出再贵也值得，他说，我感到非常自豪，尤其看到这么多外国人观看，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都能够领会节目的意思，我真的觉得作为华人很自豪。神韵在达拉斯的演出获得了德州数十位高级政要的贺信和褒奖，其中国会议员 Katy Bailey Hutchinson 在褒奖中说，我仅对神韵艺术团即将在达拉斯的演出致以最诚挚的祝愿。神韵演出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杰出非凡，我在此推崇神韵艺术团为复兴中华文化所做的努力，我确信观众们在欣赏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艺术时会充满惊喜，再次为神韵艺术团2011年世界巡演成功而祝福。12月14日至19日，真善忍国际美展亲临泰国曼谷，为期6天的画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观众赞叹作品的高超技艺，并震惊于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学校创始人桑坤阿塔哈孔教授应邀参加了开幕式。桑坤教授在剪彩致辞中对画展的举办表示欢迎，称画展的内涵为净化环境提供了标准，非常有价值，并为现在社会所需要。中国北京市副市长吉林12月13日刚抵台，15日白天在台中与新竹二地亲自接获诉状后，突于晚间7时急机离开台湾，邀访单位并未说明原因。15日上午，在台中两岸经台科技论坛，吉林在数百人会场上接获法轮功学员当面递交的诉状。下午，他急于驱车前往新竹，在等待红灯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呼喊：“吉林，你被刑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所犯下之罪行，血迹斑斑，可谓浑身沾满血腥。其余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期间，即已经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4年8月10日所公告的首批被追查国际发出追查通告的中共官员之一。台湾台东县及嘉义县议会分别于12月13日、15日全票无异议通过提案，建议中央主管机关详查并禁止中共人权重犯入国，也表达台东县建议中央主管机关详查并禁止中共人权重犯入台，也表达台东县及嘉义县各级机关和民间组织的拒绝邀访，不予以欢迎或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立场。这是全台第8个与第9个通过这项人权议案的县市。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澳大利亚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洲纽省曼利地区举办的人权游行和集会活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呼吁善良的人们帮助制止这场残酷的迫害。
理性反迫害，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12月18日，台湾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亲友和法轮功支持者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记者会及大游行，揭露中共邪恶本质与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呼吁制止迫害。广场正门前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横幅震撼着一波波的大陆游客，广场一角法轮大法义务交工的帐篷不断有大陆观光客前来翻阅或拿取资料仔细阅读， 摆置在场边的真相展板引起中外游客的高度关注及讨论。游行路线从自由广场出发，途经中山南路、爱国东路、杭州南路、忠孝东路、逸仙路、松高路、松智路，最后到达信义广场。12月20日中午，来台湾的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下午3点左右到达台北故宫附近，现场抗议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功学员蔡守仁表示，今天我们想在陈云林参观故宫的时候表达我们的抗议，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12月11日、12日，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时间来到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介绍法轮功，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虽然是漫天大雪，依然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说明更是令在场民众感到震惊，纷纷取阅真相资料，并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字，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说，在这21世纪的今天是不能被容忍的事。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坚持住，你们一定会成功。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河南新乡市法轮功学员、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朱颖于今年9月27日被绑架到看守所，于11月30日凌晨4点左右被迫害致死，遗体12月2日在新乡市火葬场被强行火化，详细情况待查。朱颖曾患过癌症，因修炼了法轮功而痊愈，于去年9月、今年4月两次遭到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绑架及非法关押，获得自由后不到两个月，于9月27日晚再次被新乡市红旗分局东大街派出所恶警魏光磊等人诱骗至楼下绑架。
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法轮功学员杨俊，男，现重庆市新余技工学校学生，2009年9月15日被井口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今年9月份从劳教所回家后继续上学，12月初又被绑架到沙坪坝区白鹤岭拘留所迫害，12月13日被恶警魏泽香迫害致死，年仅18岁。厦门法轮功学员林文伟11月初被福建省福清监狱恶警迫害病危，全身黑紫，内脏损坏，有脑萎缩症状，并且意识模糊，语无伦次。2009年底，林文伟在街上讲法轮功真相，再次被610国宝跟踪绑架，这次又被非法判四年，这已是林文伟第三次被非法判刑迫害。在安徽省亳州市做生意的山东法轮功学员刘正林、刘丽妇女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亳州市蕉城区法院非法判刘正林七年、刘丽三年。据悉，刘正林妇女正在上诉，非法庭审后，家属一次又一次地去法院要求见人，要人，要被抢劫走的财物。法官说，上级领导说了算，他当不了家。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拖到11月末才得知被判刑的消息。12月15日，吉林省图门市610与市教育局强迫全市所有学校张贴了吉林省反抹教协会的污蔑法轮功宣传画约10张，并下令贴不贴这些宣传画将作为评审各校政绩好坏的依据。市教育局还扬言过几天还要下各校检查，为省州领导来视察打前站。此强制令一下，各校领导被迫督促人在学校的宣传栏张贴了这些宣传画。有学生家长见到后非常生气，表示这些宣传画坑害学生，对学生强制洗脑，是真正的反人类、反社会。有家长当即把他们撕了下来，并拍了照。他说，这是市610与市教育局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罪证。这位家长讲，希望百姓见义勇为，清除掉这些毒害学生心灵的精神毒品。 请同修关注身在黑窝里快出来的同修。最近在明慧网上看到有法轮功学员在黑窝所谓刑期已到，外边同修不知道，家人也没去接，结果被当地警方劫持到洗脑班迫害。由于辽宁同修在吉林被非法判刑受迫害，这位同修非常坚定，狱中同修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正法中，可是外边学员没有重视对狱中同修的正念营救和关注，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最近我们地区有几位同修在狱中出来时，几乎知道的同修都在关心，提前上网叫同修看到后帮助发正念，又和家属协调配合，有在家发正念的，有去监狱发正念的。回来那天，当地610和警方去了车，要把大法弟子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结果在师父的加持和大法弟子们的强大正念下，邪恶的又一迫害彻底解体，同修顺利回到家中。望同修们都能重视起来，不能让同修从一个黑窝转向另一个黑窝受到迫害。请大陆同修注意书写真相，字迹要工整。今天发现在自家楼道墙上用红笔写的真相标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迹潦草，后面被不明真相的查人写上抹黑的字，看了心里很难受。如此神圣的字眼应心怀敬意，端端正正的写好，才能起到正面效果，否则随随便便的写，被人乱涂乱画的感觉容易引起常人的反感。本周2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建筑工贺新树的两次奇遇。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周城镇柳林村的贺新树到济南打工，遇到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邪恶组织会得福报，并送他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挂在了脖子上。第二天，贺新树在全福铁道边上的一幢12层大楼工作，当时他在7楼，北阳台在用水泥支阳台，突然老板让他去南阳台，他当时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北阳台快支好了，结果他到南阳台不久，两根5公分好几米长的钢管从12楼上掉下来，就扎在他刚才支北阳台的地方，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命保住了，是大法护身符保了他的命。又有一天，贺新树在8楼工作，一个3斤重的夹子从12层滑下，擦着他的右肩膀滑到了地上，当时他吃了一惊，惊吓之后他摸着胸前的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明白了是法轮功保护了他。通过这两次经历，贺新树真的相信法轮大法能保命，庆幸之余他找到了法轮功学员，感谢法轮大法李老师救了他的命，并给他儿子媳妇儿请了2枚法轮功护身符。你还愿做这样的警察吗？当中共的警察可是个高危职业，警察中年纪轻轻的罹患绝症或意外毙命的比例还真是高，这倒不是说他们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时有多英勇无畏而奉献生命，相反，老百姓们都在说现在的土匪在公安，之所以高危，是因为一些警察为功名利禄也好，还是受谎言蒙蔽而盲目无知地执行上面的所谓政策也好，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力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然而人做的事都逃不脱善恶有报的天理，那些作恶的警察频频遭到恶报。请听几则真实的故事。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群力乡警察薛梦的报应。四川彭溪县某乡派出所所长薛梦年仅30多岁，近日遭恶报罹患肝癌，生命垂危。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薛梦长期追随中共，积极配合该县610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经常组织警察到法轮功修炼者家中抄家骚扰，毁坏大法资料和大法书籍，抢走法轮功学员的财物。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全然不顾，不予理睬，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唐某，谩骂诽谤法轮功师父。因其作恶多端，于近月患绝症肝癌，难以医治，度日如年。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西澳法轮功团体于12月14日傍晚参加了海滨市曼都拉市的年度圣诞大游行，观众说，你们真棒，是最精彩的表演， 主办单位的工作人员称赞法轮功学员，你们当然是最好的团体，太令人振奋了。在众多的赞美声与好评中，圣诞游行的评审委员们很快做出了决定。市长佩蒂·克瑞威女士宣布西澳法轮功团体为曼多拉市圣诞游行年度冠军的获得者。法轮功学员们衷心祝愿当地的民众拥有美好的未来。在莫斯科市西北行政区的德米特拉夫综合社会服务中心中，莫斯科法轮功学员10月12日热情地为退休老人演出莲花舞等节目，同时向他们发放了法轮大法简介和纸莲花等。学员们希望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每一位与会的退休老人，再通过他们传达给亲朋好友。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在辽宁省沈阳北郊的清水镇，凄苦的哀乐在北方寒冷的冬日里响起。得知刘老太太死去的村民议论纷纷，刘老太太死得冤，要不是孝心的好女儿被公安局给抓走了，这刘老太根本就不会死。人人都知道刘老太太有个孝顺的练法轮功的女儿刘素兰，左邻右舍都说刘素兰心眼好，精心照料老太太。老太太心里明白，女儿刘素兰自从练了法轮功，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做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女儿刘素兰曾经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终日愁眉苦脸。看到女儿学了法轮功之后变得容光焕发，刘老太太也为女儿高兴。今年九月，沈北新区610伙同沈北新区国保大队的恶警策划绑架了刘素兰。当得知女儿被恶警绑架后，刘老太太一下子就垮了，说不出话，手脚也不会动了，焦急的双眼不停流泪。家人赶忙将老太太送进医院。12月14日，得知刘素兰要被非法判刑，刘老太太在极度的悲愤中含泪辞世。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江海兰被黑山县公安局迫害至严重残疾，于2009年9月14日在家中再次被黑山县公安局王伟静带领多名不法警察绑架。在勒索未遂后，将江海兰强行送到锦州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4日，黑山县法院在不通知任何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开庭，非法判刑8年，并且百般阻挠江海兰上诉，不让律师看卷宗。江海兰于7月6日上午被送往监狱，监狱拒收。此后听说锦州看守所和有关医院已经给江海兰做了相关证明及伤残鉴定，但黑山法院仍不放人，一意行恶，于11月4日第二次把江海兰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提醒：真相光盘要穿上塑料衬套。目前大陆大法弟子越来越重视真相资料的包装质量，以达到更好的救人效果，但是我们发现细节处也不能忽视。例如本地同修制作的神韵晚会光盘基本都包装了明慧网提供的打印封套，但是有些同修没有给光盘穿上那种很薄的塑料衬套，而是直接就把光盘放在封套里，拿出来就会发现盘面上落了一层纸屑。世人如果拿到这样的光盘，就可能影响播放质量，或产生怕损坏播放设备的顾虑，影响救人效果。以前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提出过这个问题，但目前该问题还是存在。因此再次提醒大家，真相光盘要穿上塑料衬套，以保证盘面的洁净，保证播放质量，请同修们重视。 本周4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记住法轮大法好，太重要了。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市武清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乡亲们都叫我老赵。今年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幸事。今年4月18日那天，村里乡亲盖房找到我，求我帮个忙去剖木头。我二话没说，开上自家的四轮车，装上了满满的一车木头。高高的木头上还坐了三个同去帮忙的人。我开着车向着可以剖土板子的电锯加工处驶去，车子可能有些超重。当走到武清区河北屯医院附近，四轮车突然开始摇摆，不能控制，主机的两个轮子离开了地面，眼看车子打了天平就要翻车。不管是车上坐的人还是街上走着的行人，都吓得大惊失色，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不可避免。我当时也慌了，情急之下张嘴就喊了出来，法轮大法好。随着这一声呼喊，已经打了天平的四轮车突然一个90度的大转弯，当的一声，车轮子重重落地，牢牢地停住了。车上的三个人哆哆嗦嗦地爬下了车，周围的行人也惊呆了。那么多人都听见了我高喊法轮大法好，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那天我能在危急关头想起法轮大法好，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多次有缘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认认真真地看过他们递过来的真相光盘和传单，明白了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记住了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话，记住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能保命，并且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太重要了，关键时候能保命保平安。北京市顺义区原光明派出所所长单立军遭恶报。单立军男，40多岁，原北京市顺义区光明派出所所长，后调任顺义区刑警队任队长。在其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曾数次参与策划绑架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近期单立军遭恶报得了直肠癌，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动了手术。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河北省女子监狱第四监区教导员李慧平，几年来紧跟中共，指使利用流氓恶警杨洋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搜身罚站，通宵达旦十几个昼夜，太阳底下暴晒，脱光衣服，用流氓动作猥亵，对学员拳打脚踢，戴手铐，关禁闭，吃破坏神经的药物，将学员的被褥扔掉，罚睡光板床，迫害手段令人发指。今年5月份，警察体检时发现李慧平患乳腺癌已到晚期，手术后现已调离女子监狱。12月19日，2010年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全岛及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出席了此次盛会，18位修炼者分享了各自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长期在新加坡各处讲真相劝三退的黄先生谈到，每当读到师父在《再精进》这篇经文里一段讲法，内心都触动很大。师父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 所以黄先生在坚持与同修们配合讲真相的同时，不忘找到走不出来的学员，帮助他们打开心结，鼓励他们迈出救度众生的那一步。新学员柏先生开场便说，我是一个在地狱中被师父捞起来的新学员。修炼大法后，他脱胎换骨，不但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也改掉了以前的种种陋习，使身边的亲人受益。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向有缘人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12月3日晚，在美国费城西郊西切斯特郡举行了盛大的迎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妖骨队今年再次受邀参加，是唯一的一支华人队伍，在众多游行队伍中显得格外耀眼。沿途许多民众纷纷伸手接过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台湾高雄县鹿竹番茄文化节12月18、19日在鹿竹乡鹿竹公园举办，现场非常热闹，当地法轮功学员再度应邀参加活动，向人传播真善人的福音。在功法演示过程中，带动现场许多人跟着学练五套功法，感受功法的好处，几位学员则穿梭人群中递送简介资料。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被动状态，开创救度众生的宽松环境。2010年，中国大陆各地区的610、政法委、公安、国保和各级被中共操控利用的政府机构，对当地的大法弟子进行大范围的绑架送洗脑班，强迫放弃真善忍信仰的迫害。政法修炼已近尾声，能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已所剩无几了，怎么还有这么大面积严重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发生？就此问题，把自己最近在法中悟到的一点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就此问题，和大家谈一下自己最近在法中悟到的一点认识。一、摆正我们的修炼位置。正法修炼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在这段伟大的历史中，师父为了我们能走正修炼的路，给我们多次的讲法。师父在讲法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旧势力与师父正法的关系，也告诉了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包含着否定旧势力对师父正法的干扰与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检验。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站正我们正法修炼的位置就是最为关键的，概括的讲就是摆正基点站位的问题。谈到站位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是被后天形成的为私为我的变异观念左右着，从而不能用正念看待这场对宇宙正法的干扰与迫害，把我们摆在了被动的被邪恶迫害的形式中修炼与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具体的表现在我们做讲清真相、做大法资料、揭露迫害、集体学法、交流练功、营救同修等最神圣的事实，总是与怕被邪恶迫害联系在一起， 而用人的方法把自己保护好再去做事。怕被迫害与注意安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于我们做不到堂堂正正，不能把自己摆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位置上，或者抱着在迫害中讲真相、救度众生才能建立威德这样一个畏私的认识，那我们就没有做到否定救世利安排的一切，还是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修和救人。这就是我们正法修炼的环境一直没有打开宽松的局面，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进行着。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还很严重，因此干扰着众生的被救度，也拖延了正法结束的进程。就像师父在《再精进》讲法中指给我们的，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二，揭露当地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在救人，能更好地开创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2003年，师父发表了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自这篇评语文章发表到现在，已经7年多的时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能够走出来揭露邪恶对自己迫害的同修并不多。最近我看了明慧刊登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法弟子整理的关于揭露当地政府、邪党组织结构、610、政法委、公安、国保到各乡村街道单位利用非法手段，从99年720到现在11年里对石家庄市当地大法弟子残酷迫害的纪实文章。从此文章中了解到石家庄市大法弟子对揭露当地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比较重视，对所有迫害大法弟子的机构组织、610公安及各级政府以及参与的人员犯罪程度、使用的手段、时间、地点都有记录，做非常详细的调查取证，然后通过明慧把当地的邪恶曝光揭露出来。我看完此文章后深受启发，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能这样去做的话，邪恶就无藏身之地，就会被灭尽。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员就会收敛或不再参与迫害，甚至遇到大法弟子都会躲起来。在这样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我们再去讲真相救世人，那就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如期完成我们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结束这场对众生的迫害。环境的改变也会使更多的大法弟子走出来，参与到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下面谈一谈我在03年来揭露当地邪恶的过程中的变化。03年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篇评语文章发表后，我反复阅读了几遍后，悟到自己这几年所遭受的迫害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是在被动的修炼中消极承受，就是把邪恶利用的中共流氓集团所利用的警察、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各级政府机构当成了现实的、不可逆转的和无法改变的真实体现，所以在遭受迫害中的表现就是无可奈何的被动中修炼的状态。师父在这时发表了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评语，是看到了我及众多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知怎么做才对，而及时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我如梦初醒，把这几年当地邪恶对我及家人的迫害写出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汇编成当地真相传单，在我们当地乡政府机构、派出所、各村各户大面积散发，过程中没有一点保护自己的想法，师父叫做我就去做，听师父的话就是对的，就这么一念。事情过后，我们当地恶警、迫害大法弟子最阴毒卖力的指导员带着几个小警察到我家了解情况，他们一改往日凶恶狠毒的表情，进屋后小心礼貌地和我打招呼，并能平和地对我说他也是没办法， 在执行上级命令而被我给上了恶人榜，在明慧网曝光，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某某某参与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这消息要是让我的妻子、上大学的女儿知道了，我怎么做人，又怎么向他们解释？能不能把我的事不曝光，咱们私了，以后不管你的练功发传单的事儿。我严肃地告诉他，你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使用的一切手段都是非法的，都构成了违法犯罪，把你的犯罪经过曝光是在挽救你，从此停止作恶，不是咱俩私了了你就没事了，而是在你直接领导下的派出所所有警察都不再参与对咱乡所有大法弟子的迫害，就不再曝光你们的犯罪事实。我又给他讲了几个善恶有报的故事和天安门自焚真相，他们几个人听了一个多小时后很放心地走了。临走时告诉我，在乡下发和贴没人管，别上国道上去做，有巡逻的警察。后来这个警察在近两年时间里没在本乡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抗拒执行抓大法弟子的命令。我们当地从此开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有同修不断地走出来，融入到正法修炼的整体。环境的转变使我真正认识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就能改变我们修炼的环境，法是无所不能的。三，重视揭露邪恶，整体参与。在揭露邪恶这件事上，我们一直没有重视到其重要性，做的力度不够，参与揭露邪恶的大法弟子不多，做的也不详细。对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遭受邪恶迫害失踪的人数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被迫害致死、致残、致伤的人数还有许多没有揭露出来。从720到现在，全国各地中共各级政府、610、政法委、公安、国保、国安、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程度，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徒、坏人及他们所讲的话、使用的手段、抢劫大法弟子的钱、物等都没有细致的数字证明，包括迫害的次数、日期、被非法关押的地点，有的没有明确的报道出来，因此造成一些直接参与绑架、抢劫、伤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或被提拔重用，加重迫害大法弟子。这其中有一些同修，由于信师信法不够，法理不清，人心多，怕心重，不敢揭露邪恶对自己的迫害，用消极承受、委曲求全来保护自己。我地区同修一直是处于这个状态，怕揭露后遭报复，以现在是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的时期为借口，一直回避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真正能从法理上清楚走出来揭露邪恶的同修并不多。慈悲的师父为了我们能从人修成神，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法，让我们通过学法明白法理，转变我们人的观念，从为私到无私，从为我到为他，逐渐的成熟，达到觉者的标准。师父也给予了我们除恶灭乱镇邪的功能，发正念，在正法的不同时期告诉我们如何做。可是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如意的运用佛法神通，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做到信师信法，没有按照师父的话去做，所以我们就处在捧着今晚要饭的状态，处在动手动脚去做事的状态。人心挡住了我们上天的路，人心抑制了我们神通的如意运用，也是人心使我们不能把邪恶全部曝光揭露出来，使我们一直处于在被邪恶迫害中去做三件事。揭露邪恶是一个大陆大法弟子必须严肃对待、认真去做的事情，意义之深，到现在我们可能都不能全部悟到。不只是揭露某个人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问题，是我们在注施正法中正一切不正的，包括对善良大法弟子的迫害。 这也是在人这一层中违法犯罪追究其法律责任的问题，是我们在人间证实大法的体现，让所有被中共颠倒黑白、逆天叛道的歪理邪说所毒害的中国大陆民众知道善恶有报、迫害善良遭报应、要受法律制裁的下场。弘扬正气、树立正义、曲直分明、善恶分清，让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徒受到震慑而不敢再参与迫害，碰到大法弟子都低下头躲着走。那些最邪恶的极少数的守恶之徒就如没了四肢，只能是空喊下命令，再也没人去执行。这时我们再去讲真相、劝三退，那才是神在世间救人。正法修炼中所出现的每一件事都与我们的心性提高有关系，而且都是一环套一环的有序安排，哪一环没做好就直接干扰下一环。揭露邪恶这件事我们没做好，就干扰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揭露邪恶就是清除正法进程中的障碍，能开创我们的正法修炼环境，同样是在救人，更多的救人。愿所有大陆大法弟子都把自己所遭受的迫害情况和自己了解的被中共610、公安、国保、国安、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迫害致死、致残、致疯、致伤的同修的详细情况揭露出来，越详细越好，而且要抓紧认真的去做。全国各地最基层派出所、街道、居委会、乡村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坏人及基层头目都换了几茬，这对于揭露邪恶有一定的干扰与难度，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没有做不到的。当我们心性提高上来之后，师父就会帮我们的。正法已是最后的尾声，我们不能等着师父结束这场迫害，也不能等着海外大法弟子为我们开创救度众生的环境。大陆大法弟子要走出自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正法修炼之路，环境得我们自己去开创才会改变。当我们整体认识到揭露邪恶的重要，都放下人心去做的话，正法结束就在眼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忽视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是一种常人心，它和显示心、干事心、妒忌心、分别心等人心相互依存，它在很多情况下必然表现为证实自我。这种人心大多表现在看似精进的同修身上，可能同修其他方面修得比较好，只是这方面的人心没有注意修去，也可能是这种人心被表面的干事掩盖着，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人心比较明朗化的表现主要有自己言语中时不时流露出，或思想中时不时冒出，我法背得好，我背了多少多少遍了，我真相讲得好，我每天退多少人，我发真相小册子发得多，每天发多少多少，我做的资料真漂亮真好，我证实法的文章写得好，几乎每篇都能发表。上述每句话每个念头都没有离开我，都没有离开思，没有离开旧宇宙的束缚。还有一种比较隐蔽的表现，表面上不显山不漏水，表现在一些行为上，对于自己认为修得不好的同修提出的一些符合法的意见，不往心里去，不当回事，表面不反驳，但内心不改变，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同一件事，如果是自己认为修得比自己好的同修提出来，他可能就会接受。这种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其实是用自己看见的自己做得好的方面和同修的不足相比较，这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其实只是用肉眼来看待同修。有这种人心的学员，潜在意识中可能有正实法的事儿干得多修得越好的观念。假使就是正实法的事儿干得越多修得越好的话，你用人心也看不出来，因为每个大法弟子的生命特点不同，有的同修做了很多正实大法的事，他一点也不说，就默默地做，而有的同修每劝退一个人，他就愿意讲给大家听。所以你用肉眼用人心根本就看不出来谁做得多谁做得少。而且我们是大法修炼，不是常人中的干事儿，那么就得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只有不受外来干扰的稳定的做好师尊交给的三件事，才是师尊所期盼的。这种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心，容易滋生看不上同修的心，使这类同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认为自己说的对，有时甚至发生争吵，从而造成学员之间的间隔，甚至严重障碍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使学员之间在修炼的路上不是相互搀扶着走，而是互相踩踏互相伤害着走，这样中途不得不有人停下来进行劝疗伤，而且这样三三两两分散的队伍中容易被邪恶拉下去毁掉，同时走在前面的大队伍还得不停地等待这些人赶上来，这样无形中削弱着内部的实力，延缓着前行的进程。所以个人认为，既然任何人心都要放下，那我们也绝对不能抱着这颗人心圆满，何况带着这种人心修炼，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同修，同时又瓦解分散着我们的整体力量，它是我们共同助师正法的绊脚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光明的文章，正确对待特殊人群中的每个个体。我刚得法不久就成了一名警察。99年7月迫害全面开始后，我不知除了学法练功还应干什么。直到2000年10月才知道要走出来正实法。记得刚开始讲真相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管什么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犯人还是警察，无论是中共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无论是曾经的朋友还是以往的仇敌，无论是有地位的还是没地位的，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无论是自家人还是外人，都用一样的心去对待，去讲清真相。经过数年的讲真相，成效显著。有一位刑事犯人得法了，有几名警察退党了，有几位官员能适当的帮助大法弟子。师父讲过，修炼只见人心，救人也是针对每个人，而不是针对他的职业、社会背景等等这方面的法理。但是我见过几位同修，把警察当成特殊人群定位，而不是当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生命。2001年左右，有一位同修在结束被非法关押后跟我说，我见到警察就害怕，马上就发正念。我说，警察也需要救度呀。还有一次，一位同事跟我说，法轮功总给我打电话，从他的口气我听出来，同修是把他当成了责任人。我当时不知如何解释，后来我发现那个电话号是提供给电话讲真相的同修用于讲真相的，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机会跟他说，那是用于讲真相的电话， 被个别同修用错了，借机又讲了会儿真相，最后劝他退党，他马上同意了。这是第三次劝退，前两次都是因为那个电话的原因，他坚持不退。还有，请同修不要把一些责任单位的所有官员都列为责任人，应甄别对待，因为那里也有能得救的。即便是责任人，也要尽量从慈悲纯善的角度讲真相，揭露迫害，因为纯善的力量才威力巨大。慈悲能容天地春，红银二，法正乾坤。师尊连特务都渡，那么我们也不要把所有责任单位的官员和警察排除在救度之外，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尽量的去救，包括揭露迫害和发正念，也要出自慈悲善念，而不是出于仇恨和对立。在某个问题上和迫害我们的人对立，那我们不就在那个问题上把自己降为和他一个层次了吗？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听真相，你就要善意地给他讲，只要还有救，就要给他提供机会，应做到能得救的一个不落，执意迫害大法弟子的也一个不放过。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